弟兄姐妹们平安啊！刚刚忘了开麦克风。今天我们进到第六讲，讲认识圣灵。那么跟下一堂讲经历圣灵，这两堂是直接连在一起的信息，非常非常重要。我这次要讲这个信息，我就本能的想到我以前跟你们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从来没见过大海的印第安人，有一天突然来到西岸，看到了汪洋大海。浩瀚无边，他惊叹不已，到最后他只能够用装了一瓶的海水回到山里面去跟他同族的人形容他所看到的海。弟兄姊妹，圣灵太伟大了，我是觉得超过我们任何一个神的仆人使女我们能够讲的。同样的，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今天听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很多的东西都知道了，其实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按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哈。所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带着渴慕我们来听这个信息。那么，首先在我讲今天认识圣灵以前，先要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就是说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以后，开始了所谓的圣灵的时代。也开始了所谓教会的时代，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父神就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浇灌下来，然后同样的在那一天教会就诞生了哈。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那里也讲到，我们不管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代它是跟教会的时代它是紧紧相连的那我们知道三而一的神，圣经上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位格、不同的方式来向人来表达他们自己，来与人相交。所以呢，在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当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那么开始了所谓的圣灵的时代那么在圣灵的时代里面，教会就出现了。所以当我们每次讲到圣灵的时代、教会的时代的时候，它其实是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这一位的神今天在圣灵的里面，他无所不在这个无时无刻他都与我们同在，所以随时随地圣灵都可以跟我们同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道成肉身，他受到肉身的限制，所以他还是有时间空间会限制他。那我们常常讲呢，他在耶路撒冷他就不可能同时在加利利的海边，因为他受到肉身的限制。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在圣灵的里面回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他再也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同样的，也就是因为圣灵降临，那么我们在圣灵的里面被浸成一个身体，教会就出现了所以今天教会跟圣灵的时代好像是同时在进行，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所以教会的诞生是从圣灵里诞生的，而教会的存在、教会的成长跟教会能不能完成在地上要完成神的旨意跟使命，通通都是要靠着圣灵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处在的这个时代，其实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最有福的时代你也可以称它为恩典的时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那么也开始了圣灵的时代，也开始了教会的时代所以今天教会在神的眼中非常重要圣灵来，他不光是在这里见证基督、荣耀神，圣灵来也很重要的使命他要在这里建立教会预备为羔羊预备心腹，好让基督耶稣能够第二次的来迎接教会所以这是我们的前言，需要先讲一下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同样的，不管是圣灵，不管是教会，这两个真理其实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最核心，也是在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以后发生的圣灵的时代跟教会的时代。然后你就发现这两件事情也是仇敌全力在破坏的事情。 所以以前二十多年前跟一个传道人我们大家聊起来，觉得新约这两个核心最关键的真理，也是在现在仇敌破坏的最厉害的两个真理。有很多对圣灵混乱的解释，错误的解释，然后很多那种就是强调这样子的经验，那样子的喊叫，那样子的这个这种异象异梦的东西，没有 有很多没有真理的根据。我不能说都是错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仇敌就用很多似是而非的经历跟讲法来混淆神的儿女们。所以你看有的人谈灵辨色，觉得灵都是灵恩派，都是错的，一定是错的，那这样子也是不正确的，对不对？那有的人就是这个就觉得看不起这些传统的讲真理的，觉得你们都是死的，哈哈，光只懂道理，光只有一文就样，没有经历这个没有看见圣灵的大能。所以这两边都被仇敌破坏。好，那另外一个真理被破坏的很厉害，就是教会的真理。全世界，我们上次说过了哈，有我忘了说多少万，3万多个宗派哈，那么分了又分，分了又分，分了又分。那么在同一个教会的里面，神儿女们之间的合一，教会该有的见证也常常被破坏。所以这两个真理其实常常是仇敌最厉害破坏的。所以我要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我们常常会从仇敌最直接攻击，最全力攻击哪些人，哪些事，哪些教导，你就晓得这是仇敌在乎的，仇敌怕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读这个今天交通这个认识圣灵，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正有正确的不仅仅有真理的认识，也更希望圣灵能够把我们带进真实的经历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讲认识圣灵，下个礼拜我们讲经历圣灵。光只有道理却没有经历，却没有在圣灵里，那一些道理久了都是变成字句没有办法给人生命，没有办法给人能力。同样的，如果我们离开了真理去讲经验讲经历，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容易掉到错误，很容易 就掉到自我的高台就会强调我自己特殊的经历，但是却没有真理的根据这都是很危险的哈。所以这两个都需要。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时间的限制，所以我就从五个角度讲到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们对圣灵最基本最基本该有的五方面的认识。但是关键点还是在于，我们不光要认识，更需要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不然的话我们仍然是字句，仍然只是道理哈。所以我底下讲到的每一个点其实都很重要，那我们希望圣灵让我们不仅仅听得明白，而且我们希望圣灵真的把我们带进到这些真理的实际里面来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提这五个角度。第一个，圣灵是内住的圣灵对不起，因为讲义在礼拜五就下午3点就印出来了，所以我昨天晚上稍微又有一些的补充跟修改，你们可以在网络上在这个 link 里面拿到最新的没有太多差别了，但是你们所以我们没有再重印，但是你们如果要拿到最新的可以回去看。那第一个讲到圣灵是内住的圣灵，讲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永远跟我们同在。那请大家注意哈，我的每一个点只能够挑一两个，顶多三个经文来陈述，但是关于圣灵更多的讲述，更多的经文我们不仅从前有一系列的讲到，而且在基要神学里面认识圣灵也有上跟下那个讲义也有很多的经文，大家都可以参考哈。那我们现在讲圣灵是内住的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永远跟我们同在。我们就来读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那这是对圣灵的介绍最重要的经文之一 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首先我们去看到说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要来强调圣灵有他独特的位格。虽然是三而一的神，独一的真神，唯一的神，但是他们在时间的里面，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人这个接触，来向人来表明他自己。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圣灵是有独立位格的，三而一的神中间的第三位，所以他是有他位格的，并不是只是一个感觉，并不是只是一个能力，并不是只是一个经验，他是一个有位格的。就像我是有位格的人，现在换了一个讲员的话，他有另外一个人站在这里，他是有他独立位格的，所以他不是只是一个能力，只是一个感觉，只是一个经历，他是一个 living God， 一个活的神。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圣灵会 为人担忧，圣灵会去管理人的生活行动，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他说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所以当他准备要往皮推尼去的时候，他又说耶稣的灵不许。所以你发现他是有位格的，圣灵说要为我差派这个巴拉巴和保罗去做我所要叫他们做的工。那么同样的人也可能欺哄圣灵，对不对？如果他只是一个能力的话，怎么会去欺哄他呢？所以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同心的欺哄圣灵，到最后遭受到一个那么悲惨的结果。所以圣灵他有位格，同样的我们也可能会来亵渎干犯圣灵，我们也可能会来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都讲到他是有位格的。好，那这是提一下。那么底下我们就讲第一个大点里面最关键的，讲到圣灵是内住的圣灵。什么叫内住？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不光是一个高高诸天之上伟大的神，他今天在圣灵里面，他回到我们中间，借着圣灵重生我们，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讲到内住圣灵的时候，他至少强调三件事情。一个说到他永远的同在，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不出去了。不管你感觉到也好，感觉不到也好，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有经验也好，没有经验也好，他都照着他所应许的，他住在我们里面，他永远跟我们同在。第二个，讲到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在公车上，在飞机上有这么多人，在公司里面有那么多人跟你同在，但是不见得有人跟你是亲密的，对不对？那么今天神不光他陪着我们跟我们同在，他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不管唱诗也好，说我的心可想你，我的心爱慕你，我们可以跟他说阿爸 Father， 我们可以跟亲，他跟我们是永远的同在，他跟我们是这么亲，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是我们的安慰者，这是圣灵讲到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是生命的关系，那么基督借着圣灵他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说过耶稣基督在地上道成肉身，他在这就不能在那，但是当他在圣灵里面重新借着圣灵回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这个是三而一神的奥秘。他有他的位格，但是他跟父神跟基督又是同一位神，所以穆安德烈说，其实圣灵照着约翰福音第七章讲的，就是那一位得着荣耀的基督，他的灵回到我们中间来。黎陀森弟兄有一首诗歌，在我们圣徒诗歌里面，234首，就说主啊，你所有的工作，他第四节讲到，他说你借着圣灵的内住，他说他来就是你又来此地，他说他代表你，他又是你， 那听起来很糊涂哈，但是就是很真实哈。耶稣基督在圣灵的里面，他回到我们中间来，他内住在我们里面，他成为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在讲到圣灵，有的时候又讲到主的灵，又讲到基督就是那灵啊。所以这是三个一的神，但是今天他在圣灵这个位格里面啊临到我们，所以圣灵来了。也就是基督 也回到我们中间来、啊、所以我们很多的祷告都觉得跟主很亲密、啊、那这个 是一个在经历上的一个、体验、啊、那我想我们将来下一次再讲。那第二个讲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刚才十四章其实已经讲了、这个是真理的圣灵，我特别把它分开来。那为什么要把它分开来呢、因为讲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来要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而且他来要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而且活出真理来。所以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真理的圣灵，特别强调他是真理的圣灵。那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更是直接说了，圣灵不仅仅是来做见证的，他说圣灵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到圣灵就是真理，所以他来一方面把真理向我们开启、啊、让我们明白真理，一方面他也把我们带进真理，让这个真理对我们来说不是只有道理，不是客观的而已，而是我们主观上可以去经历它，可以去活出它来。好，所以我们引用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也是关于圣灵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那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所以、这两个翻译其实都很好哈，那这其实也都是圣灵的工作，一方面他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讲到我们重在对真理的认识上，他来也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着重在对真理的经历上。所以这个主的话跟主的灵、啊、我们说好像一个火车的铁轨，两条铁轨一样啊、带领我们平稳、啊、平衡地往前走、啊、不至于出错。主的灵主的话，那么同样的就好像一个是老鹰的两个翅膀一样、啊、它带领我们可以翱翔，可以让我们属天、啊、借着主的灵，借着主的话。所以你发现创世纪神起初的创造、啊、这个或是、在神恢复的历史，教会恢复的历史、啊、或是教会复兴的历史上，都是主的话跟主的灵几乎都是平行的。所以真理的圣灵一方面让我们明白神的启示，一方面让我们进入这些真理的实际、啊、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明白就好像我们说的，你去参加一个如果去参加一个 opera、啊、没有人告诉你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就给你一个秘密，给你一个 surprise， 为了给你惊喜，你等到时间七点半到了，哇，那个整个荧幕打开来的时候，哇，你看这里面今天原来是要表演白雪公主，或是你们现在想看什么，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哈，三国演义啊，或是 whatever、你打开来然后看到里面，看见幔内的事，你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真理呢，你从道理上从字句上读，你好像懂了，但是似懂非懂。当被圣灵开启了以后，我们就真懂、啊、那就看见了。那同样的，他不光让你看见了，他要帮助我们进入，就是让我可以活出他来、啊、可以来经历他的。例如说这个以前听连长弟兄讲、啊、说他有一天圣灵突然开启他，让他看见基督的内住，原来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哇，他那天兴奋的、哦、整个人快爆炸一样，他说天阁天上的天都不够这个神住，他居然住在我的里面，他整个人快爆炸一样，他说他连走在马路上都说你们不要碰我哈，不要碰我，神住在我里面，你知道吗？你会觉得这样子好像是神经病，但是其实这是被神开的，被神开眼。 利托森弟兄以前 也是听说他的见证是这样，突然圣灵开他看见基督的内住，他从二楼他正在灵修，突然一下从楼上啪啪啪啪跑下来，跑到厨房拉着一个弟兄，你知道吗，基督住在我的里面，那个兴奋、哦、那个快乐，弟兄姊妹，这个叫做 开了，而且把我们带进去。我们讲同定的亮光，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活着就是基督，这讲到基督的替代。你发现我那么多的时候挣扎想要得胜、想要不要撒谎，不要犯罪，不要发脾气，不要这样子，不要那样子，你发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直到有一天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被圣灵一开，我们进去了，发现我要得胜，一念之间我可以从一个那么失败，那么受羞辱，那么软弱，那么无能的情形，我可以一下子进到在基督里完全的得胜夸胜、荣耀自由释放。我们这个礼拜出去跟家人一起读，我们每天早上 读罗马书第八章，一天读一段，我们在那里分享、我们讲到活在肉体里面跟活在圣灵里面、我就常常 就引用以前常用的一个比喻、你看一个摩天大楼，它电梯开门，它旁边常常有一个旋转门，对不对、你踏上去它把你带进去，但是你又可以踏着它又可以把你带出来，这是一个旋转门。我姑且比方，我们活在世界，活在肉体，活在我的败坏里面，就好像在门外一样哈。天气现在热到40摄氏度哈，或是华氏120度，然后又有沙尘暴，就是难以忍受的环境。但是进到里面，有空调，有冷气，又有非常非常过滤过很好的空气。那么你在这个旋转门里面，你不要光在外面懊悔。我为什么不能享受凉快？我为什么不能要受这个苦？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闻这个这个污染的空气？我为什么要忍受烈日这样子的晒我？你就转进去嘛。所以圣灵在这里就是教我们，他不光真理给了我们，他是带我们进去的。等到有一天突然开的时候，发现我要得胜，其实是一念之间，不是苦苦挣扎，不是借着立志行善，不是借着咬紧牙关。而是在圣灵里我们被开了，我可以一念之间，我可以在里面，我也可以在外面，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两个完全不同的性质，两个完全不同的感受。这是圣灵开我们哈、所以我们这次讲到，所以这个真理的圣灵，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我们下一次讲、经历圣灵的时候也会讲，讲到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就是让真理在凡事上都可以落实。真理不是给我们在神学院读读书做做作业的，不是给我们在小组查经彼此说说谈谈的，真理是可以落实在我们生活每一件事情上的。所以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用人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他说，你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是真理的圣灵告诉我们真理，也把我们带进真理，来 actualize， 把真理落实在我的身上。你100万的存款，跟你把它变成食物，变成车子，变成衣服，变成要用的东西，它把它给落实出来了。它不是只有一个应许，它不是只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实际上我可以经历，我可以享受，我可以 partake， 我可以来领用的。好，第三个、对不起，所以讲到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今天的关键也是我开头说的，我们有没有用信心去尊重他的存在、去在乎他的教导。所以在这里的关键事情就是你到底信不信，然后第二个到底你在不在乎，你在不在乎圣灵在这里教我们，圣灵已经在了，他要教我们。第三个，你愿不愿意顺服他。所以老约翰说，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是真理的圣灵为基督做见证，在这里向我们启示真理，然后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要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只讲道理，但是却没有经历，那是纸上谈兵；只讲道理却没有圣灵， 那是缺少生命，死气沉沉啊。但是我们只讲经历，却不讲真理的话，那没有真理的根据，它是危险，它是混乱，它是自我，那都是很危险的。所以真理的圣灵来是非常平衡的哈。第三个，圣灵是赐生命的圣灵，圣灵使我们重生，而且它不住的让我们不住的可以经历生命被更新、被改变。这是圣灵来在我们身上很重要的事哈。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讲到圣灵重生的我们，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悔改、认罪，然后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就重生我们。所以这个叫做 born again 啊，让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圣灵生了我们。啊，让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 new life 啊，所以我们是借着圣灵得着了新的生命。然后呢，他不光是在圣灵里重生的我们，圣灵也是赐生命的圣灵。讲到我们不仅仅在悔改接受耶稣的时候啊，圣灵叫我们得生命，而且是在一生之久，一生之久，圣灵都在我们里面运行，在。他要在凡事上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使我们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象，啊，能够更像主。所以我们在这里读的两节经文，跟大家先读一下，啊，罗马书八章第二节，他说赐生命圣灵的律。赐给我们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第五节，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前面是说体贴肉体的乃是死，后面就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7节到18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你就发现哈，圣灵不仅仅重生了我们，它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在运行。所以讲随从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能不能得生命哈，能不能感受到生命的活力，或是能不能领受生命在我们里面很具体的彰显，关键都在于我们跟圣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你随从圣灵的时候，得到的是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当你不肯随从他的时候，他说就是死啊，随从肉体的就是死。我想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你们一定应该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在聚会中，圣灵突然感动你，要你开口祷告，应该有这样经验吧哈。啊，你不可能重生得救的，圣灵从来没有感动你，要你开口祷告，应该会有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大堆的理由说我不能祷告。你看前面是约瑟弟兄祷告，他引经据典，我哪里能跟他摆在一起，对不对啊？或是我的声音太小啊，或是我要祷告，别人就祷告了啊，这个觉得很没面子。你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不肯去顺服他，然后完了以后，心里面有一点说不出来的，就算不是吃的死苍蝇的那种感觉哈啊，但是你就觉得你里面死沉沉的感觉。可是当你顺服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那叫做随从圣灵。那什么叫随从？表示他是主动的，不是我们主动，他是主动的，他感动我，我就随从他，那你的生命就增长。而我们越顺服，你就发现这个感动你越容易感受。很多人说我没感动，你没感动因为你是绝缘体， 让我们自己 跟主之间跟圣灵之间有一个间隔。所以保罗在底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说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除去了。帕子不仅仅让你遮蔽看不见主的同在，帕子也让我们产生隔绝，经历不到圣灵的工作和运行。所以当我们每次来都是自我中心，当我们每次来都是照着自己的感觉走，跟随自己的感觉走，这是现在最流行的，照着你的感觉走，太可怕了，照你的感觉走世界大乱了。所以我们来到聚会中随从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我说我第一次在整个聚会里面开口祷告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圣灵怎么感动我就怎么找理由回去哈，找到最后这个我说主你看已经这么久没有人祷告了，底下大家这个传道人就要起来说结束聚会报告了，然后结果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只要再有一个人那我就一定接着祷告，没想到我才讲完就有一个人祷告，他祷告完我就站起来祷告，我结结巴巴的祷告，但是我祷告完我里面非常的喜乐，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啊！虽然传道人后来开我玩笑，他说你们以后祷告大声一点，不要像红姐像个小老鼠一样听都听不到，他在那边非常 discourage 我，我第一次祷告他居然讲这个话，但是我里面从神从圣灵来的生命和平安和喜乐，那是他不能够夺取的，这叫随从圣灵。那在我们生活中多的是呢，你去跟别人道歉，明明是其实是他不对，但是你不需要让我们中间活在一个不 harmony 不合一的里面，我愿意去跟你和解。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这是随从圣灵，他来更新我们，他来改变我们生命，他来 renew 更新。讲到我这个人有时候常常太旧了，你觉得你旧不旧啊？好多的时候好旧啊，对不对啊？唱诗没感觉，波饼不感动啊，听人家交通冷冷的在旁边就要这样看着人家啊，这个尤其我们现在讲到你们都戴着口罩，我根本不知道你有没有笑啊。我们里面需要有这样子在圣灵里面啊真实的交流跟交通哈，那主就是这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除去，让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着主的荣光。然后他底下就说到，他说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这是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跟 change 不一样，改变人都会有改变，可能改变的好，可能改变的坏，可能只是外面的改变，知识的改变，这个经验的改变，但是 transformation 这种生命的变化哈，这种生命的这种是只有圣灵可以来做的，这个叫转化。我老是不习惯用这个中文字 ，transformation 就是圣灵的转化，是用基督替代的。好，那这个会让我们荣上加荣，变成这个。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哈，曾经有人对你说哇你好像某某某某大明星一样，有没有人被讲过的？我不要，你们不要举手了哈，免得你骄傲。有没有人说你很像谁，你很像谁，哇这个整天睡不着觉。我现在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 来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改变的工作，让我们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果我今天跟你们说，你每多照一次镜子，拿着那个人的照片，多照一次镜子就多像他一点，你会不会去照啊？可能有人会，对不对？啊，你羡慕某某大明星，哦，如果我照他一下我就更像一下，我照一下就更像一下。你们不要摇头，还没那么属灵吗？你可能老了就想变成年轻一点，你就多照一点就变成那样子，世界上没有这回事。但是当我们照来看基督的时候，圣经上说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当我每一次在圣灵里我来瞻仰耶稣，我在圣灵里我来亲近主，弟兄姊妹，我每一次的亲近都让我更像耶稣一点，每一次的瞻仰都让我更像耶稣一点。那你看我们今天多少人在这里， 我们缺少这种渴慕啊。今天早上师母讲的，我们里面需要有这种 desire， 需要有这种盼望跟羡慕，让我们里面产生一个动力啊！我要来追求主，我要来更多的来接受圣灵啊，在我身上的制作、带领和改变。好，这是讲到第三个，圣灵是赐生命的圣灵。好，所以你越随从他，就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当你真活在里面的话，它是一个赐生命的圣灵，啊，会让我们个人也好，整个聚会也好，啊，满了生命，满了活力，啊，满了这个在圣灵里的喜乐，啊，所以我们光讲，神用喜乐油膏我们，啊，或是罗马书说的，啊，这个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哈，啊，这个底下还讲到要在圣灵中的喜乐，你会觉得那个很遥远。但是当我们真正在这里开始随从圣灵，经历圣灵，圣灵就要把我们带进到那样子的情形里面去。好，我们都羡慕，对不对？好，第四个，圣灵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好，圣灵使我们知道神的所事，还有神所赐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其实还可以一直到后面整章结束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这里保罗第一个求启示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真知道他，就是知道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既然讲真知道，就表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知道不是真知道，而是自以为知道啊，或是假知道，甚至知道的错了哈。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神。所以我们对所信的神的认识，跟我们对自己该有的认识，常常就决定了我这个人啊，我属灵的生命还有侍奉上我的品质跟我的境界。所以我常常说，因为我们对神不够真认识，对自己也不够真认识，这个就大大的影响了我们基督徒的走路，也影响了我们生命成长的速度和高度。因为我们对神是这样子的认识，觉得神只是在我难处中会听我祷告，平常我是我，他是他。我觉得我们整个的今生啊，我们是在主的同在中靠着他恩典经过而已，我们并没有知道原来神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这么荣耀而且是永恒的计划和旨意。我们活的就会很窄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都围绕在自己身上，围绕在自己的家，在自己的教会上。因为我们没有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怎样的神，他到底在做什么，他到底要什么。所以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这个难处如果比从前大，我们里面可能信心就软弱了，就害怕了，就觉得神可以吗？上一次那个难处跟现在没得比，上次有神的恩典，这一次神还能做同样的事吗？啊，你不要以为这是我说的哈，这是神百姓惹神发怒的原因，就是这样子。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他们就说那位从前这个让海分开来的神，今天能够让我们有水喝吗？可以让我们有东西吃吗？啊，他就故意讲神从前所做的事情，就怀疑说神今天他还能做吗？这样事情大大的得罪神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很容易的啊，对神的认识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啊，自己的看法，来把神放在一个框里面。所以，我们去年在这个疫情里面哈当摩文他常常有时候弹一首诗歌啊，有一点属灵的分享。他说，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我们都需要向神认一个罪。就是我们把所信的神信得太小了， 我们把它信得太小了，把它弄到一个框里面，觉得这就是神。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自己用自己的观念和经验啊，和所见所闻来限制对神该有的认识。所以圣灵要把神向我们启示啊，所以在这里保罗的祷告说，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知道他是怎样的神，全能，充满了爱，充满了智慧，他所有所做的事情都带着荣耀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对神有这样子的认识哈。所以如果我们缺少了对神该有的认识，我们就缺少了对神该有的信任和敬畏。犯罪也不在乎，神没管教就好，没有被揭发就好。我们缺少了那个该有的敬畏，把神当神， Let God be God。 缺少了对自己该有的认识，就会缺少了我们对神该有的降卑和依靠。好，我们很多的时候就靠自己了。好，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个，让我们真知道。然后他十八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心里面有个眼睛啊，属灵的眼睛啊。他说使你们知道，又是一个知道。他底下讲了三件事情，当然我今天的信息没有空讲这三件事情，但是这三件事情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讲到那个荣耀的盼望。第二个，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啊所得着的基业何等的丰盛啊。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得着的基业也是何等的丰盛啊。第三个，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讲到浩大的能力啊。所以荣耀的盼望、丰盛的基业、浩大的能力，这三个都是保罗求圣灵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的啊。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是知道神所赐，真知道他；一个是知道神所赐的啊，赐的啊，就是神给的啊。所以我不知道在你清算你的家业的时候啊，这个再年轻都有自己的家业，对不对？银行的存款啦，车子啦，衣服啦，啊，这个脚踏车啦，你在你清点你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人去清点我属灵的产业？我们就漏掉了，对不对？我们很少去想说，我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在这里就为我们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得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底下说到同样的能力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今天在圣灵里都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说自己软弱，天天叫自己软弱，神说我早知道你软弱，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不要再天天说自己败坏，神说我早知道你败坏，你自己不知道吗？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圣灵的里面，我们降卑下来，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知道他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这个都让我们能够刚强起来，都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降卑，而且敬畏他，来信靠他。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神把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知道神的所赐，知道神所赐的。那其实我底下的这一节经文你也可以把它讲成知道神所做的所要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他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不知道神在做什么，反倒以为愚拙，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得了他。所以我们不仅仅知道神所赐是什么，神所赐的是什么，也要知道神所做的到底是什么。这是圣灵帮助我们看透万事，我不是在平面上看难处。今天我们很多人碰到难处就是站在平面上看我的难处，所以任何一个难处可以挡住我们，任何一个难处可以遮蔽我，让我看不到神。 我们从天上看我们的处境跟在平面上看我们的处境，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眼光，跟影响我们怎么回应它。你觉得你被困住了，快渴死了，可是如果把你拉高的话，原来在这个房子后面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水湖、哦、这么漂亮的一个清澈的湖，你看不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被神抬到天上、哦、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从属天的角度眼光回头看我们今生的事情。所以属灵人可以看透万事，但是却没有人看透他。不是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圣灵参透万事、哦、神的灵在他的身上，这个人是敬畏圣灵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神的灵帮他看事情不一样。你看神的百姓打了一场胜仗，好，这个历代志上、大概是 十四章大胜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在逃跑的时候就把很多的神像丢在地上。你知道这些拜偶像的神像都是用很贵的器材做的，甚至还有金属、那种金银宝石的装饰、啊、那么丢了满地都是的时候，大卫说捡起来全部烧掉。你这些偶像回来可能成为我们的网罗， 你因为贪财舍不得毁掉它，而且这些偶像背后的权势、啊、会吸引我们去转去不拜神，去拜这些假神。你生不出孩子，他们有生育的神，收成不好有收成的神、这个、怕这个有这样子的神，他们各式各样的神都可能把我们带到网络。大卫看这些事情不会把它当战略品，他就全部烧了。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眼光跟角度来看事情，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在乎。所以约瑟从来不从被他兄弟出卖的角度来看他的遭遇，他从属灵的角度，你们不需要自责，是神打发我先来的，这个叫属灵啊，弟兄姊妹，他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眼光来看所有的遭遇。我们今天怨天尤人，埋怨这埋怨那，我们被困住都是因为我们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我为什么生在这个家？我为什么嫁给这个人？我为什么来到这个教会？我为什么老板是这样子的老板？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有那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不去神面前祷告？神为什么让这个环境，让这个人事物在你的身上？神怎么看这件事？神要给的是什么？神要得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叫做属灵的眼光、属灵的角度、属灵的辨别力、属灵的洞察力，这都是从圣灵来的。最后一个，圣灵是赐人能力的灵，圣灵使我们得到上头来的能力，能够为主做见证。哈，这个 power from above 就表示这个能力不是从地上来的、啊、不是依靠势力来的，不是因为你是、总统是副总裁、啊、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不是从势力来的、啊、不是人的智慧来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这个灵，圣灵，主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了上头来的能力，这是从上头来的。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说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看到没有，这都是讲到我们的能力的，在圣灵的能力里面，而圣灵赐给我们能力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见证，为了见证基督，为了建立教会。所以你为你自己求能力的时候，圣灵常常不给的。甚至原谅我说，有的时候我们为自己求医治的时候、啊、如果你够属灵，有时候神会暂缓、啊、这是宾路易师母说的。他说有的时候为什么神迹神医没有临到一些儿女们的身上，因为他的生命的度量还不纯净，生命的度量还不成熟，他经历了一个这么大的神迹，只会毁坏了这个器皿，因为他不单纯，他的生命不够纯净。经历的神迹只会让他骄傲，只会让人家看不，只会让他看不起别人。你为什么不祷告？你看我一祷告，我病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圣灵做事情，他独行其事，他了解人心，他也更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鉴察人心的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神要的是什么。 所以圣灵在这里所有做的事情，他赐下能力是要叫我们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不仅仅外面披上能力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神也能够照着在我们里面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所以我们为教会祷告也好啊，我们身上在这里接受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也好，神能够把能力给我们啊，外面披着上头来的能力，里面有大能大力的运行啊，让我们能够成就这些事。那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我漏了一句，我昨天加的哈，圣灵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在那个PowerPoint 上有，圣灵在这里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预备羔羊的心腹。我说过，圣灵来除了见证基督、荣耀神，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讲教会。而且在这里预备羔羊的心腹，所以圣经里面这些的经文我就列在这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可以献给自己，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启示录十九章讲到，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所以天使向约翰启示这个心腹预备好了，结果他就一看，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所以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圣城新耶路撒冷金灯台都是教会的表号整个新约的中心借着圣灵透过教会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在这里迎接主的再来好，所以我想对于圣灵该有的经历我们就留到下一次，但是 我希望说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我们需要不断的晋升而且要用信心与我们所听见的道来调和。那么在这个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会聚会，会参加服事，但是我常常想起于师母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实在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许多人在教会里，但是却不在身体里。你参加教会，你在教会里面，但是你却不在身体里面。它不是一个在生命有机体，在一种生命的状态里面，在一种跟神跟教会该有的关系里面来过教会的生活。他只是来参加教会，但是却不在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众人真的是是一起的哈。圣灵在这里预备我们，建立我们在这里预备心腹，那一天我们一起来迎接主的回来。所以在你们的 homework 里面今天这样快快的讲的这五个点哈我就希望不是只是让大家很含糊的去思想这五个点。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礼拜一专心的导读第一个点，礼拜二专心的导读一个点，礼拜三再挑一个点，把经文好好的导读，然后去默想去回想我交通的，去默想，让圣灵把我们带进去不光明白，而且要信心来相信，来接受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然后让圣灵把我们带进这个真理里面，让我们可以经历它，可以活出它来。一天挑一个点好，那么连续两个礼拜挑下来，我决定相信当我们在讲圣灵里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至少对真理有一个很好的根基，我们再来明白它，好不好呀？我真的就是只能拿一杯水给你们看看这个汪洋大海，希望我们自己来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基督里的丰富，也来享受基督里的丰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么伟大的救恩，以至于父神照着所应许的把圣灵赐下来。今天这位保惠师住在我们的心中，是的，他来就是你来，他代表你，他又是你，三合一的神借着圣灵都住在我们的心中在这里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在地上生活每一天的准神，也成为我们在这地上荣耀的盼望。主啊，真的我们在这里讲圣灵，但是都不能替代圣灵真正在我们身上的说话和工作，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在这么重要的真理上，我们扎根扎得好，我们能够路走得好。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